我们今天吴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智慧人生系列的第三题目是飞剑游梭习光阴。我们这时候要请大家打开圣经格罗西书第四章，我们要读一到五节。圣经的哥罗西书在新约，哥罗西书的第四章，我们要一起要来读一到五节。好，翻到的话我们同心同声来读，一起来。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我们就读到这里，让时间交给
我想我们每一位都知道为什么今天讲这个题目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日光节约时间的开始，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应该爱惜光阴，没有错啊。不过除了日光节约时间的开始之外，不太节约今天，还记得这一次吗？今天是3月11号，是一年前日本大海啸的周年纪念日。当我们在电视中看到这些画面，我相信我们的心情啊，就跟海水一样，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因为就在这样的一个大灾难之中，地震发生，距离海啸卷走人命只有10分钟的时间，海啸就冲到这个陆地了。在那样的一个海啸里面，当时有4000人死亡，1万多人失踪，到现在找不到遗体的。每个人的表情就好像这位照片中的女士，我想她的表情代表着许多人心灵里面的恐惧、无奈，或者对前途茫茫的一片空洞。一年前的今天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日光节约时间是每年都做的，希望海啸不要每年都来啊。按照计划的或者是超出意外的事情的发生，是我们今天要思考圣经这段话了，那就是刚刚我们有读过的，一起再读一次好吗？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外人是指教会以外的人，或者说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我们要用智慧与这个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来往，做朋友，当然是有目的的。为了这样，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那么当然对我们中国人而言，爱惜光阴这种的教育啊，从小就已经不知道被教了多少次了，是不是小学写作文大概也写过这种题目了，是不是那么这种爱惜光阴的句子是多得不得了了。光阴似箭什么岁月如梭了， 时间就好像一匹白马跑过门缝，是吧？白马过隙，是不是？一寸光阴就怎么样啊？一寸金啊，这种都已经熟到不能再熟了啊！这句有没有听过啊？曹操写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啊！这些都是描写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连孔夫子在岸边看到水流不断的走，他也讲了一句话，记不记得？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时间就好像河水，不舍昼夜的一直走，一直走。曾国藩的你没听过？他说：“天可补啊，海可填呐、啊，阑珊可移呀、啊，山都可移呀、啊。但是日月既往，时间一过去，不可复追，是吧？追不回来了。的确是啊，难怪有人说夕阳无限好，什么？只是近黄昏呐、啊。所以。”有一位小说家、文学家，大家都认识他了，鲁迅啊，鲁迅说什么呢？他说：“时间就是生命啊，所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呐、啊，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所以我今天要很小心了、啊、哈、啊，我要很小心了、啊。假如我今天空耗了各位的时间呢、啊？那么我就是杀人罪犯了，我就谋财害命了，今天是不是 啊？是的，时间这么宝贵，不过时间到底是什么呢？啊，时间难道是年月日时分秒吗？那个只是时间的度量，是不是？不是时间的本身。就好像你有某一个身高体重啊，我是五尺多少啊？七啊，哦，六，四啊。随便的哈，我有一个高度嘛哈，我有个体重嘛哈，最近瘦了一点啊，170磅。不过那两个只是我的度量，不是我，对吧？几分几秒是时间的度量，不是时间的本身，对吧？是吗？那么到底时间是什么？哦，那这个就太难了解了，太不容易去掌握了。难道有手表就是知道时间吗？不一定的哈。啊，有一个宣教士从美国差派到这个一些原始部落去做宣教士，那他是受西方教育的，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看着表运作的啊，就好像我们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啊，11:15开始聚会是吧？那么唱诗歌几分钟啊，讲到几分钟是吧？啊，不过我这个讲员有时候拖一拖了啊，那么都是看着时间的啊。那么他到了那个部落民族去了，也希望这样啊，有一次要召集这些部落民族来哈、啊，约好了时间。结果去了那边，他一个人带，一个小时都没有人来，啊，过了一个小时才慢慢的一个人来，之后又一个人来，啊，来齐了之后都快要过两个小时了哈，他就问他们呢，哎，你们是怎么过生活的哈？你们有没有时间观念啊？我说好这个时间，怎么你们都没有来呢？他回答了，部落民族的智慧，这个智慧我们已经。消失没有了。他说 ：“You have watch, I have time。”这句话很有意思的，是不是？我们以为有手表就掌握时间，其实常常我们没有掌握时间，反而是被很多事情挟制。那么到底时间是什么？那么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了，是不是啊？更重要的，更重要的啊，时间是什么一件事哈、啊？那么时间有什么价值，那就更重要了，是不是啊？啊，那么有人说这句话啊，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时间呢、啊，你要知道一年有多重要呢，你就问问留级的学生，他留了一年级，你知道一年有多重要了？你要知道一个月有多重要了，就问问那个早产的妈妈。哦，一个小孩子早产一个月，那差别很大的了，是不是啊？你要知道一天有多重要了，就问问探病迟归的游子啊，就差一天，就差一天没看到最后一面，一天多么重要啊！
你问问一小时有多重要呢，就可以问问约会晚到一小时的情人怎么样啊，晚了一小时还有希望吗？大概没希望了是吧。好了，那你想知道一分钟有多重要呢，就要问问那个没赶上火车的人，就差一分钟。你假如要知道一秒钟有多重要呢，问问刚好闪过车祸的幸运儿，就差一分钟啊，没有一秒钟，一秒钟早一秒晚一秒，哇，生命就是生死之间是吧。你要知道1%有多重要呢，就问问那个短跑银牌的得主，他就差那么0.01秒拿不到金牌。时间重要吗？的确重要，但是知道时间重要是一件事情是吧，你问过了这些人了之后是一件事啊，怎么用时间却另外一件重要的事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么重要的时间你怎么使用呢？李白诗圣啊，再这样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哇，时间就好像水一样啊。君不见高台明镜悲白发，早上照了是什么呢？朝如青丝暮成雪，早上还很黑的，晚上一照白白的，像我这样啊。所以结论，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时间这么宝贵，所以啊，及时行乐啊，是吧？这就是他的哲学了哈。那么有人没有这么文绉绉了，不过我们也会写打油诗啊，有没有读过这个打油诗啊？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至，不如怎么样啊，收拾书包戴明帘。时间过得很快了，不过在很快的过去之这个真实的实况之中怎么过，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这段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了。这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要爱惜光阴，有目的的，不是这个把酒寻欢的，是要做什么？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啊，有原因的，有原因啊。第一，先了解一下到底这里讲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爱惜光阴呢？那么原来的含义是，其实是指要充分利用机会。光阴这个字也可以做解释为机会啊。爱惜的就是把一切东西换成那个机会啊。换句话说，运用所有的机会，掌握所有的机会，运作最大的这个努力做一件事，与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为什么呢？既然时间过得这么快，这么宝贵啊，那么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来呢？那么这个就要思考一下了，是吧？好多东西都是短暂就过去了，是吧？早上你吃的美味，很快就过去了，又要再吃一餐了啊。中午又要吃了，是吧？我这个很短暂，食物是很短暂的，赚的金钱大概也不会太持久了。那么美丽的青春现在大概也知道了我们不是楼下的青年团体，是吧？楼下的年轻人不会有这个体会的他们在敲锣打鼓的时候，我们楼上的呢就成熟的多了，呵呵，面对现实的多了，是不是笑起来都有一点皱纹了，现在呵呵。我们知道青春也不会久留的了，是吧？那到底什么东西能够持久了？那么这段经文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一牵涉到时间机会，就牵涉到另外一样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假如有一样东西能够持久保留的，那我们应该拼老命用我们的时间投资在里面了，是不是？
既然食物是一下子就过去的，所以吃好吃坏其实影响不大啊。既然青春也会迟早流失的啊，所以呢，多花点精神照顾，最后也是差不多结局啊。那有什么东西应该拼老命去做的？啊，我没有暗示各位可以从此不用化妆品啊，保养膏没有啊？啊，你可以继续用，不过再想深一点了、啊，到底什么东西是可以持续保留的？那样的东西，我们岂不应该更努力去做吗？连保留不久的青春，我们都这么费功夫去打理，是吧？我不知道你插几种了哈、哦，这个眼尾的是一种啊，掩盖的是一种是吧？早上的是一种啊，晚上是一种是吧？啊，卸妆的是一种啊，上妆的又是一种是吧？啊，你家里我不知道有多少瓶了啊，既然为那个不会久留的青春都这么努力哈、哦。那么是不是假如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有永恒价值的，岂不更应该投资？那么圣经这段话就给我们看见有一样东西，就是那就是人灵魂生命的永存，还有人还不知道，于是我们要帮助他，让他知道了之后，就是这些所谓的外人还不认识啊，局外人，在福音之外的，他们还不知道永恒生命的可贵，于是怎么样啊？我们就用我们有限的时间投资在这个人身上，于是帮助他，让他也得到永恒生命，那就不岂不是我们必会丧失的时间就换来了永不丧失的代价和结果了吗？那不是最大的投资吗？是吗？是的。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在这个思想之下告诉我们什么呢？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抓住所有的机会。好了，那么重要在这里了哈。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到底是怎么个智慧法呢？那么就要读经文了哈，经文哈。这里不只是第五节，这段经文呢还有上下文的，是不是啊？啊，上下文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了。把它整理一下，就会发现圣经教导我们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的时候，是出现了重要几个重要主题的。第一个重要主题是什么呢？生活见证。第一节说什么呢？第一节他是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其实这一节是跟再上去，就是第三章的结尾是连成一气的。你假如往上看一下，这个第三章的结尾那边就讲了很多人生的人伦关系和不同的角色。譬如三章十七到二十五节这样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当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你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悦。下面说，一起读好不好？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无论做什么，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所以接下来刚刚四章一节就提到，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待仆人，因为不是坐在这个仆人身上好像坐在主身上一样。各位，你是行医的，你去跟看病人，是不是啊？哎呀，这个病人呢，有的病人很合作的哈，打开嘴巴看看啊啊 ，OK 哈啊，喉咙发炎，是不是啊？有的病人很不合作的，是不是啊？啊，叫他吃药他不吃，叫他来复诊他不复诊，啊，搞到很严重的时候再找你，是吧？哎呀，不过不管面对什么病人，你面对的不是病人，你面对的好像面对主一样。你做生意的啊，哇，做生意的，这个有道德性的做，有不道德的做，是吧？啊，不过道德也好，不道德也好，最终目的啊，就是将财富从别人口袋放在我的口袋，是吧？对不对？ 砍头的事没人做，砍头的事有人做，亏本的事没人做，是吧？道德性的也是做了这个目的，不道德那就不用提了，是吧？不过你在那里正确营运哦，正确操作的时候，你的商场的对手也好，同伴也好，合伙人也好，你要把它看成你是为主做的，那就很多不同的思维了，是不是？你做太太的，做先生的，同样，他就举了很多例子，做爸爸的，做儿女的，同样都举了这个例子，就是不论你什么角色，我们是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为主而做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生活见证，是吧？今天我们说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假如没有生活见证啊，那是太难影响人了，太难影响人了，是吧？啊，我真的听到一个这样的人的说，可能我也跟你讲过哦，有人说啊，你们这样就叫基督徒啊？啊，你们这样以后会上天堂啊？假如你们上天堂，我宁愿下地狱。什么意思啊？不耻与我们为伍啊，因为我们没有好见证，所以求主恩待，让我们给我们一个生活的见证，使我们有智慧与外人交往的时候，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天上的父，是不是？是圣经的教导，是吧？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看到我们真诚的做人，看到我们这个用一个真诚的态度来对人，于是他们受感动，这个叫做生活见证，是吧？不止如此，第二节说，你们要横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与智慧，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不止生活见证，还有警醒祷告，是吧？警醒祷告哈，祷告跟生活见证以及跟外人交往是不可分的啊，不可分的。有一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不常常向朋友提起神？这句话要听清楚哈。为什么我们不常常跟我们的亲朋好友提到神？提到神的意思就是将信仰告诉他们，是吧？为什么我们不常常向我们的朋友提到神呢？答案是什么？因为我们很少向神提到我们的朋友。向神提到我们的朋友是什么意思啊？为他们祷告，是不是啊？神啊，我的好朋友啊，哎呀，王建国啊，他还没信主，主啊，帮助他。向神提到我的朋友，主啊，我的岳父还没信主，求主感动他。向神提到我的亲人嘛？为什么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亲人很少提到神呢？因为我们很少向神提到我们的朋友和亲人。真的，当我们常常提到我们的这个向神提到我们的朋友和亲人，神一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向我们的亲人和朋友提到神。所以祷告何等重要，连保罗都自己这样说哈，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连保罗自己都需要，不止我们需要了，连保罗都需要。于是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为外人，就是还没有了解福音的亲朋好友祷告，连保罗都需要。当然祷告有时候一下子就看到效果，有时候需要持久忍耐，是吧？我的岳父我认识我师母的时候，我的岳父还没信主了，还没信主，是对信仰还相当这个坚持他自己的看法的啊，这是很客气的说了啊，意思就是他对基督徒信仰还相当反对的啊，我们要结婚了，
在教堂举行婚礼啊。哦，那么婚礼前一天呢，那么与这教堂婚礼大家参加过都知道嘛，基督徒婚礼的这个做法，新娘是新郎的父亲带他入进来是吧？啊，岳父应该挽着他的手是吧？然后当当当当这样是吧？我呢我就傻傻站在这里等是吧？这样是吧？应该是这样是吧？不过婚礼前一天，我的岳父说：“啊，教堂举行婚礼，我不去。”啊，不去就没有戏唱了。啊，怎么等当当当了是吧？啊，还好啊，感谢主啊！啊，神使用了一位家族的长辈啊，劝我的岳父说：“你是长女啊，第一个女儿，她结婚你都不去，那以后你怎么去？”哦，他才勉为其难想一想，是哈，那就当当当当这样的。他第一次进教堂，啊，是这样的。于是我们就为他祷告了。二十多年后，他信主。有人很快，有人需要一点时间。不过不管如何，为还没有认识主的亲朋好友祷告，的确是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一个重要的关键啊。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教会，有个祷告会，给一个祷告会一个名称，这个祷告会的名称叫做 push 啊 ，push push 啊，不是一方面，我相信也是啊，推动是吧？祷告会推动事工，不过它更后面更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什么叫做 push 呢？就是 prayer until something happens， push 啊，持续祷告的意思是吧？让基督的奥秘能发表，能使人明白，是要透过祷告的。感谢主啊！啊，我们教会有祷告会吗？有没有啊？有，什么时候啊？啊？星期二晚上几点钟啊？九点，这么晚了？是，就是要这么晚啊。啊，因为那个时候忙完了一天啊，那怎么个祷告法啊？我们用一个超越时空的方法，大家要来教堂集合不容易啊，所以每个礼拜二晚上九点到十点，我们举行一个空中祷告会啊，空中祷告会啊，就是透过电话或者是网际网络一起同心来祷告。上个礼拜二啊，是第一次全教会的这个祷告，在那个之前同工已经在那里摸索和实验了，摸索了十五次，实验了十五次，决定成熟了，于是上个礼拜公开所有的邀请所有会众参加。那么摸索期间呢，我们有大概平均十个人出席，那么上个礼拜是全会众啊，上个礼拜有二十个人出席，感谢主啊。后天也你要不要参加？你从来没有电话网络祷告过，你都不知道，没看到人可以祷告吗？我不能回答你，不如你自己来亲自尝试经历。后天晚上几点钟啊？九点钟。怎么个祷告法呢？哎，这里有写了，假如你用 Skype 的话，我们有个 Skype name， 就是教会的名字嘛， CCCS New Jersey NJ 是吧？你打上去你就能进入这个祷告网络。假如你不习惯上网的，没关系，打一个电话，哪一个号码？732-993-5313啊，容易记吗？容易记啊，732就是教会的这个区域号码的字头是吧？啊，救生，无声要声啊。星期二晚上九点到十点，让我们一同经历。教会一切事工的运作是透过祷告来的。这个祷告会我们恳求主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个，让祷告进入家庭，是不是？当你祷告的时候，不只是你一个人，其实祷告的声浪，祷告的影响临到你的家中，可能你其他的家人忙别的事，不过你这个家庭在祷告，这个有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影响力。第二，
借着祷告成就大事啊，是不是啊？教会很多大事，外人能信主也是其中一件大事情。第三，循着祷告怎么样啊？连结众信啊。我们分布在不同的家庭，二十个人，二十个家庭，但是因着祷告，这二十个家庭连结在一起。今天星期二，后天呢、啊？后天，你也写了连结好吗？邀请你加入，邀请你加入，你把这个号码记起来啊，再放一次啊，你把这个号码记起来，放在你的这个显眼的地方。星期二晚上欢迎你继续加入。其实我们还正在思想，不止一次，我们以后会开辟不同频率，频率的意思就是不同时间啊。其实白天很多姐妹还有啊这个忙完了先生孩子之后在家有时间的，欢迎你。我们正在筹划啊，有白天的祷告网络哦，让我们更多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一起祷告神，求主兴起他的奇妙工作。因为圣经教我们，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呐、啊。怎么样呢？因此就打开传道的门呐、啊，是不是啊？打开传道的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欢迎我们去嘛，是不是啊？好不好啊？好啊啊！我常常说啊，某某先生，我有小姐、女士、弟兄、姐妹啊，找个时间我来你家看看你好吗？啊，好啊，好啊，欢迎啊，欢迎啊！哇，好高兴哦！于是我按照时间就去，可以大家有团契、有认识、有分享的机会，是吧？啊、有时候是不一定的啊，传道人不一定这样打开。不过保罗说要为我们祷告，使神为我们打开传道的门。不过千万不要忘记啊，传道的门的打开啊，不代表一切顺利哦。啊，我读一节圣经给各位听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八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八节，这里说什么呢？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第九节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哇，多好啊！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好不好啊？好啊，所以我要住在那边多住一些时候啊，到五旬节才走啊。不过保罗讲完之后，他再加一句话：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九节。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而开，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两个怎么会放在一起呢？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打开，应该反对的人很少吧，是吧？那反对的人很多，应该就是那个门很小吧？啊，怎么会两者放在一起呢？这正是福音的真理啊！什么是福音的真理啊？福音的真理就是，不是因为有人反对就看不见福音的果效啊。人其实越激烈反对啊，某个角度看也是好事情啊。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意嘛，是吧？他在意才反对，是吧？啊，牧师跟他传福音，不要啊，以后不要再找我。这么激烈的人呢、啊，你应该继续关心他。表示什么呢？表示他对福音有反应，只是目前是负面。这个比什么更好呢？比什么呢？刚刚好吗？啊、好，很好，很好。拜拜，制止楼一丢。那么这个呢，就惨了，这个就很难了啊，因为可有可无啦，若有若无啦。换句话说，福音对他来讲没什么重要性了，连反对都不反对了，那就更加悲观了，是吧？所以假如你遇到有反对你的，你应该为此感谢主，因为这样的人认真反对的人有一天会认真跟随的。看了很多这种例子啊、哦，激烈反对啊，最后信主之后是激烈跟随主啊，因为他看重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说什么呢？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很多啊。不要紧的，不要紧，若是你的家人、你的亲朋戚友现在还在反对这个过程，不要紧，为他祷告，为他反对而感谢主，感谢主，真好，他反对的真好，表示他认真嘛，是吧？ 表示他看中这个事才反对嘛，不然就可有可无了。然后主啊，当他反对的时候，他不是反对我，他是反对你啊，是不是啊？他不是反对我，反对你。主啊，既然他反对你，只有你能改变他了。我呢，我只是被你差遣，我再去了。他不是反对我，你不要介意了，是吧？所以主啊，他反对你，那谁能对付他？只有你啊，那就为他祷告了，神改变他。有一天，再激烈反对的人就成为激烈跟随主的人。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啊？就是这个哥罗西书的作者，是不是啊？他自己就是这个例子啊，所以他很懂得这个道理啊。又宽大又有效的门为我而开，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因为他自己就是其中一份子。当神改变这个人，这个人就完全的跟随了，是不是啊？感谢主啊！哈，好，欢迎你星期二来见参加啊！借着祷告进入家庭，借着祷告成就大事，借着祷告连结众心了啊！好，有生活见证，有警醒祷告啊！啊，还有第三个，怎么样能够帮助还没信主的人信主呢？那就是真道的装备啊！刚刚我们读的第三节经文的下半节啊，是这样讲的。他说：“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然后仍以讲基督的奥秘。”第四节说：“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啊！”发明出来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奥秘显明出来的意思啊。这些话谁写的呢？保罗写的，是不是啊？保罗是伟大神学家，但是他说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能够把基督的奥秘讲清楚，然后呢按照我该说的话就把这个奥秘显明说明清楚。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对奥秘认识很多的了，不过他仍然需要借着祷告来给他这个传扬基督奥秘的智慧。假如连保罗都需要，我们需不需要？当然需要。这个是什么？对奥秘的认识嘛，真道的装备嘛，是不是 啊认识神的话语，当圣灵带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将这个奥秘跟人说明啊。耶稣基督怎么样道成肉身为人而死，怎么样赎我们的罪过等等啊，是不是 啊我相信有一个真实的例子记载在圣经中的，大家一定很熟悉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开始，那边讲到有一个人叫做腓力啊，记得吗？腓力圣灵感动他啊，有一点啊，然后呢就叫他去旷野啊，旷野啊，那个时候呢在旷野刚好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在那一边坐车回国。埃提阿伯呢就是现在的伊索庇亚，在北非啊，伊索庇亚。这个太监你不要以为，哎呀，想到这个中国时候的太监是大官了，那个时候哈，他来耶路撒冷过节啊，有慕道的心呢。现在从耶路撒冷回去他的家乡，就在这个回程中，他坐在车上看圣经，看哪里呢？以赛亚书53章。然后在看的时候，他正在读的时候，腓力被圣灵感动，说靠近那个车子。哎呦，人家是开 Mercedes 的哦，大官嘛，是吧？我就不知道腓力是跑过去跟他跑的一样快还是怎么样啊、哦？总之就在他车边啊，然后就问他了啊、哦，你看得懂吗？大概是这样子是吧？因为他在车上，我想不通这一点，就圣灵的能力是极大无比的啊、哦。你看得懂吗？他说没有人教我，我怎么看得懂啊？懂不懂啊？他不懂啊。你上来吧，哦，他就跳上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上去了。总之他就坐在那边，然后呢，就跟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解释了。他刚好读到哪里呢？以赛亚书53章第7、第8节。那个太监说啊，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明白呢？于是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理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他正在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53章第7、第8节。太监正在读这个，神叫腓力问他，你看得懂吗？他说没有人叫我，我怎么懂呢？上来吧。于是他就开始教主日学了，就跟他解释了。然后太监问腓力啊，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啊，以赛亚讲这个是指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哇，这个学生可不好应付了，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会问问题。这个教主日学哈，这个学生不问问题比较好教的。啊，问问题的你要解答了哈。然后这个太监坐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就问：这段经文讲的是谁呀？以赛亚讲的是谁？是他自己呢，还是讲别人呢？于是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告诉他，哎呀，以赛亚先知讲的不是他自己，是指耶稣基督，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怎么样为我们舍命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圣经就看到这个传讲完了之后带来一个极大的效果，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自己说的啊，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他自己说要受洗哦。哇，你看多大的工作啊，圣灵多大的工作借着腓力啊。于是太监就受洗了。多年前我参加一个基督徒的聚会啊，国际的聚会啊，其中有一个人啊，基督徒啊，就是从这个伊索比亚来的啊，黑人，非洲人啊。然后我们就交通了，交谈了，他就说，哎呀，我们那个地方啊，很多基督徒啊，不过那个时代刚好那个国家受逼迫、啊、很多基督徒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从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太监这样传下来。哦，换句话说，当天啊，腓力啊跟这个太监传讲耶稣基督啊，不只是太监受影响啊，影响了整个民族的千千万万人啊。然后呢，圣经就记载了哈，那么他们就这个一心相信呢，腓力就为他受洗了。38节，于是吩咐车站住停下来啊，腓力和太监就一同下水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了，给那个太监施洗了，从水里上来。然后圣经记载真奇妙，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怎么提我不知道了啊，太监也不再见他了，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回家了，就是说太监就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于是一代一代一代基督信仰就传承了，传到我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还是这样传，追溯到这个太监啊。你把这个段落哈，这个圣经记载的段落回顾一下，或者用想象力重演一下啊，重演一下啊啊！圣灵告诉腓力啊，靠近那个车啊，赶快靠近啊，靠近靠近，你看得懂吗？看不懂啊，没有人跟我讲，怎么懂呢？上来啊，于是他上去啊。那太监就打开圣经了啊，他说这个先知啊，是指着自己说的还是指着别人说啊？腓力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没读过啊。那会怎么样？一个大好机会失去了，一个影响太监以及影响历世历代的教会的机会失去了，因为圣经说从此太监不再见到他了，明白吗？弟兄姐妹啊，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是预备好自己，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全部装备好才去做这个事了啊，尽量充实自己在真道上认识，当有人问起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正确的回应告诉对方，于是就抓住这个机会了。腓力假如那一天他没有办法回答，没有办法从那个以赛亚书讲到耶稣基督，这个大好时机就失去了，一去不返了。你和我其实都是某个程度都是腓力的啊，不一定遇到太监了啊，遇到你的亲人了，但你也不一定这样跑着跟他讲哈，总之你有很多机会去
跟他分享的。但是问题是，当机会来的时候啊，你和我有没有预备好？还是一问啊，这个我也不太知道，我就问吴牧师再跟你讲，没有了，机会失去了，我再去他就不跟我讲了，他就在跟你讲啊，是不是啊？失去了，失去机会了。求主恩待，智慧啊，智慧人是掌握机会的，是不是啊？怎么掌握机会啊？真道上装备自己。第四个啊，第四个啊，最后一个。这里第六节，圣经第六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言语带着和气的意思是言语带着恩慈的意思啊，这个字其实是恩慈啊。你的言语常常充满了恩慈啊 ，grace 啊，你的言语充满了恩慈，就好像用盐调过味这样子啊，你就知道怎么样回答个人。类似的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十五节说什么呢？他说啊，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是吧？常做准备。有人问你，哎呀，你这个，哎呀，被 lay off 了哈、啊，怎么还这么有盼望啊？问你盼望的缘由嘛，你就常做准备，用温柔的心回答个人，为主做见证。哎呀，你身体不好，怎么看你还很喜乐呢？哦。你心中有个盼望嘛，是不是？你就告诉他，耶稣基督成为我盼望的缘由。那么这个经文就跟哥罗西书是平行了哈。很多人信耶稣啊，大部分人不是被我们说服的，你承认吗？或者你想想你自己的哈啊，为什么你会信主的？啊，因为一个辩论这个高手把我说服了，所以我只好信了啊。这种也有，不过不多，是不是啊？相反呢，越变呢，你这个越不信，是吧？啊，怎么讲一个理由，你就讲另外一个反对理由吧，是吧？你人没办法回答完的啊，你只要问三个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回答了，是吧？你的小孩子最厉害，你知道是吧？啊，爸爸为什么要吃饭？吃饭你身体才长啊，那为什么身体要长？哦，身体长了以后做大人呢，为什么要做大人？那就抓头了，问三个为什么，你就好像回答不去了，是吧？那这个就是要怎么样呢？装备自己，用恩慈的态度，因为人常常不是被说服而信主，是看到我们的见证，看到我们的态度，接受耶稣基督的。你记得吗？有一次，耶稣和雅各和约翰啊去传道，经过一个村庄，撒玛利亚的村庄。哎呦，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世仇啊，于是这些撒玛利亚村庄的人就不接待他了。不接待的他的意思常常是指不给他们吃了，他们走得很饿了啊，要去买点东西吃。哇，犹太人不卖啊，这样啊，哇，这个雅各、啊、约翰就火大了啊，可能肚子饿了，血糖低了啊。他说，主啊，他们这样待我们，要不要我们祷告啊，从天上的火来把它烧光，天火焚城啊，历史上发生过的，是吧？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二节记载的。他说，我们他你让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那个时候一样吗？请问啊，你传福音可不可以这样的啊？啊，跟你的岳父讲耶稣，讲耶稣。啊！我这个祷告要天火来把你烧掉，能这样吗？能这样吗？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转身责备那两个门徒啊，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有时候我们觉得为福音大发异怒啊，哇，咒诅这个人呐，啊，骂这个人呐，错了。其实我们要用什么恩慈的话语。我真的见到一个这样的例子啊，作为我们的警惕啊，一个人很热心跟人家传，
传传传。结果呢，好不容易啊，这个人来教会了啊。然后呢，我见到他了，不是这个教会的，当然了啊。然后呢，他来了啊，哎呀，高兴啊。结果跟他传的那个人在我旁边，就指着他说：“你看，他要信耶稣，还在那边赌博。”当着我的面，当着他的面，结果那个人从此没有再来一次了。每个人都有软弱，是吧？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来教会嘛。他做了圣人才来呢，教会是收罪人，不是收圣人的，是不是啊？这里是罪人收留所。保罗说我是罪魁啊。所以牧师是罪魁啊，我最大的就在这里了，所以他站得比较高，因为他最大的罪人，更多人看见，这是罪人收留所，是让罪人在这里转换心造的人吗？那人家从门进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要求他还没有转换之前就要要求他转换呢？不能的嘛。有这个了解，我们就能够更能抱持着一个恩慈的心来面对不一样的人，对吗？因为我们过去也是走过这条路的，所以这里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言语常常带着和气，意思就是言语常常带着恩慈，就像用盐调和啊，这句话就很有学问了哦。煮过饭的人都知道，我们一定会放盐的，是不是？没有盐就淡而什么无味了。基督徒的生活假如淡而无味的话，哎呦，看到你我就不想了，是不是？啊，我们讲话也淡而无味，生活也淡而无味，什么都淡而无味，那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了，是吧？用盐调和就是让那个味儿出来了，是不是？不过千万不要加太多，不然每天吃咸鱼了。什么意思呢？用盐调和这句话是刚刚好，刚刚好啊！这句话很难琢磨了啊！什么叫做刚刚好呢？就是千万不要给人家一个误会，以为基督徒讲敬虔生活就是表示压制我们的活泼思想，没有这个意思。敬虔不代表压抑啊，圣洁但不代表孤燥无味，不是。我们要合适的表达。好了。举一个例子好吧，耶稣遇到有一次啊，遇到一个在犯奸淫被抓的妇人，还记得这段吗？啊，那些人就抓他去了啊，这个人这当场啊现行犯了，抓到了，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按照律法要怎么样？石头打死他，是不是？那么耶稣怎么办呢？耶稣一句话也不讲。圣经说他在那边画字画字画字，最后人家逼问了，你总要说话，你赶快说啊，怎么办啊？最后他就说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了，哪一句？谁没有罪谁就拿石头第一个打他吧。于是呢，有没有人打？没有人打，因为每个人都有罪，从老的开始走了，年少的也走了，最后剩下耶稣跟那个女人。注意耶稣跟他讲什么话，那就是用盐调和了。他说没有人定你罪吗？这是什么好消息？没有人定你罪，去吧，下一句，从此不要再犯罪。好，假如耶稣只讲一半啊，没有人定你罪啊，恭喜恭喜恭喜，对那个女人没有帮助，是吧？是不是没有帮助啊？他不知道以后怎么办，但是没有人定你罪吗？我也不定，这个接纳他，接纳这恩慈，不过给他一个命令，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个叫做用盐调和，而且调得刚刚好，不会太淡啊，很好啊，结束了，再见。没有用到力嘛，是吧？没有教导嘛，不过也不会太严厉，没有人打你啊，叫我打。因为他没有罪嘛，耶稣自己没有罪嘛，我打没有啊。从此不要再犯罪，明白吗？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多好的榜样。 求主恩待，当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时候，懂得用智慧生活的见证，什么警醒祷告，还有呢真道装备自己，还有呢恩慈的态度与外人交往，于是许多人就能够经历神的恩典的转变。对各位而言，对我们而言，有很多机会了啊。譬如今年中文堂有两次的短宣队，这个世界人人需要水，我们八月有一次巴西短宣队，九月有一次英国短宣队，都需要讲国语、普通话或者粤语的弟兄姐妹能够参与。今天在各位的周报已经有一张夹页，我看到这个地球吗？有吗？哦，在各位的夹页上，细节都印在上面，请你为此祷告，为此祷告。你已经信耶稣了，你已经开始侍奉了，祷告神有没有感动你参与这个短宣队？求主兴起，兴起什么呢？兴起人愿意付上代价，把福音带到远方的人的时候，人的心得到改变，我们先改变，被传的人也改变，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做的，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需要主。还记得那个小姐的照片吗？这个照片就是那个海啸的现场啊，这个留下来的照片，一脸的茫然。其实不要想到只是经过海啸灾难的人是这样啊，人人啊，整个世界的人啊，都需要主啊，近处的需要，远处的也需要。所以教会有一个短宣队，有一个原因的，让近处的人听到，我们也帮助尽一点力量让远处的人也听到，于是神的心得到满足，我们也因此经历神奇妙的恩典。求主感动你。在今天的周报里面还有另外一张表，这张表叫做桥梁，建立桥梁，看到吧？我在这里顺便解释一下，什么是建立桥梁呢？今年教会有两个重要的全教会性的活动，是吧？第一个呢是那个小瓶子啊，在小瓶子里面，我们写上我们心灵的这个阻隔的地方，我们要今年努力靠主的恩典对付的，是不是？假如你还没有拿到，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一个啊。你把你的一项最多两项的困难写上去，放在瓶子里面，然后为此祷告，求主改变。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做见证，神怎么改变我。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建立桥梁，做什么的呢？祷告，求神感动你，在你的人生周围、生活的周围，有没有一个、两个，一个也可以了啊，是跟你不太一样的人，包括可能种族不一样啊，语言不一样啊，不过你还是可以跟他沟通的，从他的身上去认识一个不同的群体，那很可能是西班牙人，很可能是黑人，很可能是墨西哥人，很可能是苏联来的啊，很可能是犹太人，或者你觉得你跟他沟通不方便，那你就是荷兰人找个河北人啊，也可以啊，就是你能关心他的啊。那么其实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背景的人，是不是啊？啊，不转不同语言的人啊，找一个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然后呢，把他的名字写上去，这个人的名字、你自己的名字之后，你朋友的名字，多一点跟他接触，了解一下他的父母从哪里来的，然后呢，你的朋友原来住在什么地方，你的朋友姓什么的啊，你的朋友的母语是什么？然后呢，你怎么认识他的？他是你的邻居啊、同事啊、同学啊等等。然后你简述一下，你用了什么方法增进你跟这位朋友的认识？譬如聊天，这是一个方法，是吧？跟他一起吃饭也是一个方法啊。我们去麦当劳吃汉堡，这也是一个方法等等。你带他的孩子啊，这也是一个方法等等啊。然后呢，你假如你愿意，你把你朋友
把代祷的事项写下来。那这个项目我们不会公开的，只有几位牧师收集了之后为你的朋友祷告。这个表你可以带回去填，求主感动你，将一个这样的朋友放在你心中，让我们关心他。你假如现在已经填好，你等一下可以放到奉献箱，或者以后放在任何时候放在奉献箱。我们收集了之后，我们会看会众到底这个接触了多少不同背景的人，增加我们国度的眼光。你今天可以做，假如今天没办法写完，以后可以交，了解吧。让我们有智慧与外人交往，因为什么？人人需要主，求主恩待。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再一次将重要的真理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继续明白你的心意。人人需要主，许多人还在福音门外，恳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恩慈的态度，对圣经的真理有好好的装备，加上我们常常的祷告和合宜的生活见证，于是我们有智慧与这许多还在福音门外的人交往，满足你的心愿，也将福音传给人。求主你向我们说话，人的话虽然说完，恳求圣灵透过圣经继续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